个被雾霾笼罩的地方，需要清新的空气。一个遍布诡诈的世界，渴望圣洁的智慧。一群后主复临的子民，切慕上帝的话语。欢迎收听遍览圣经访基督，主讲王敬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继续的遍览圣经访基督。那我们在今天要继续的从出埃及记来寻访基督。那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主，你借着圣经来带领我们，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不断的能从圣经中间来认识主，来瞻仰主你的荣耀。我们也同时从圣经中间来明白我们的责任和本分。而在我们今天继续研究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出埃及记呢，一共是40章，我们呢就发现呢，在这个第20章是它的一个高峰。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两个大的部分。那么出埃及记它在一个背景，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去敬拜耶和华。那么敬拜耶和华以什么为敬拜的最高峰呢？哎，那么出埃及记的第20章，在这里上帝呢就降临在西乃山，向人呢宣布了10条诫命。10条诫命就是体现人对上帝来敬拜的。
10条诫命宣布
之后呢，上帝又和以色列人立约。那么实际上呢，以色列人呢，因为其实害怕听上帝的声音，他们要摩西去替他们，代替他们来和上帝交通。那么摩西就把上帝的吩咐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呢就保证，就是上帝所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呢就是用这个血在他们洒在他们身上，与以色列人呢立约。那么在后面的这个25章之后，到后面的第40章，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内容，这个内容呢就是建立圣所。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沿着这个出埃及记第25章往后，我们来看看在建立圣所上帝所启示的这个样式中间，我们从哪一些方面可以来寻找基督。那么我们首先呢，请大家来翻开出埃及记的第25章。我们先看第25章的前面几节的经文。那么25章一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细麻山羊毛，这个染红的公羊皮啊，海狗皮，这个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和别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那么第8节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说又当为我造圣所，说可以住在你们中间，制造圣会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的样式。所以我们从这里啊，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上帝要造这个圣所，是希望借着圣所，那么以色列人可以和有上帝的同在，上帝呢住在其中。那么在这一节经文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这个圣所啊，它就是耶稣的一个预表，是吧？一个物质形态的一个表现。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我们看到呢，说道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而且呢，天下的万物都是借着这个道而造。那么同一章的第14节就是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那么在圣所里边，我们往后会看到圣所里边实际上最重要的这个器具就是在至圣所。那么至圣所里边呢，就是有约柜，约柜下面里面装的是十条诫命，上帝的律法，而约柜的盖板上面呢就是上帝的施恩座。所以呢，这个圣所里边是有真理有恩典。那么我们在这儿看到耶稣他作为基督，作为道，道成了肉身，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应验着啊，预示着基督。那么耶稣来到人间，后来升天啊，这个牺牲以后三天后复活，后来升天，那么现在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但是当善恶之争啊，这所有的问题解决之后，那么启示录告诉我们，启示录的第21章第3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呐，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的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你看我们从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借着上帝，他是借着他的圣旨，与我们同在，而这个圣旨呢在旧约里边，那么他借着圣所来表明他要做的一切的工作。那么在新约的时代，耶稣以道的身份，道成肉身，亲自的来住在人中间。那么将来这一切完成以后，他要永远的和人住在一起，看那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俗话说，行要好办，住要好邻。那么我们有上帝做我们的邻居，常住在我们中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我们在成语中间呢有一个典故叫做千金买邻。那么其实这里面所说的是南朝的这个梁武帝的时候，他这个手下呢有一个叫做吕申真的这么一个人，他非常的有才干，一个饱学之士，为人是老实忠厚，为官是刚正不阿，清廉公正，所以呢他的名气啊也是远近闻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据说就有一个人呢，就是原来的南康的郡守叫季雅，他也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也是这个非常的清正耿直，秉公执法，可是呢他也因此呢得罪了一些人。那么后来呢他就到最后终于被革职，那么就离开了这个官职。那么离开以后家要搬到哪儿去呢？他就有打听啊，打听到这个吕申真的这个旁边这个家住的这个私宅的旁边呢，恰好有一家人呢要搬走。那么他这个房子不大，这个季雅呢就过去就出了一个高价，出1100万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当然那家人就很高兴就搬走了。后来这个新邻居来了，两家一寒暄一问，那么吕申真就问这个季雅说，先生您买这栋宅子花了多少钱呢？啊，季雅就据实的以告。吕申真就非常的惊讶，他说你看了，这我知道这个房子也不算什么新的，也不大了，这价钱为什么这么贵呢？季雅就笑了说，他说我付的这个钱里边啊，这个100万钱呢是用来买宅子的，那么1000万是来买您这位道德高尚治家严谨的好邻居的。那么我们在新天新地，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么以色列人呢，在他们的旅途中间，那上帝应许他们说，你为我造圣所，我呢在圣所里面可以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个是上帝啊对我们与我们人的之间的一种亲密无间的一种关系。我们与上帝为邻，那么我们也会受到上帝的影响，越来越像上帝。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件美事。但是呢，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肉眼能看得见的这个上帝，但是我们有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有上帝的十条诫命，上帝的律法在我们心中，我们有上帝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就如同我们有上帝做我们灵舍一样，这是我们人生一种非常大的一种福分，一种非常大的福气。 来，我们继续回到出埃及记第25章。那么上帝呢就跟他说啊，你要用皂荚木做一个柜子，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令人呢非常的惊讶，非常的蹊跷。为什么做的这个法柜里边，这个4根杠是吧？哎，但这有4个这个环，这个环这个杠放在中间，永远不可能把它分开。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啊，他在这里呢，他是对基督、对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个预表。耶稣钉十字架，4个钉子，双手双脚，那么钉过去有4个环。那么而且呢，在将来耶稣他的这个脚上的环啊，脚上的这个洞和腿上的这个钉痕，要永远的留在他的身上。是永远的不可以抽出来，而他的内心有上帝的律法在他的心中。所以我们在圣所里，我们看到上帝做的这样的一个吩咐，我们就感叹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以及在他的身上又用什么样的方式将人间所犯的罪刻在他的身上，永远的对我们做一个提醒。好了，我们在下面呢继续来看第17节。那么这是做施恩座它的一个做法。施恩座呢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2肘半，宽1肘半，要用金子锤出2个基路伯来，安在基施恩座的2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2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2头，2基路伯要高仰高张翅膀遮盖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着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要将我所要赐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法柜施恩座上2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我是常常想，为什么这个施恩座上面，那么它是2个基路伯是吗？那么上帝呢，从中间他的荣耀从中间显出来。我们说耶稣啊是上帝的荣耀的显示，那么他在这个圣所里边用这样的方式向我们显现，他想说明什么呢？我们后来看到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上帝的荣耀在地上得到最大的彰显的时候，在他的旁边是2个强盗在他耶稣的旁边，这是何等的反差呀！在圣经里边，在圣所里边，那么耶稣身边侍奉他的是2位高贵的基路伯，可是在他降生降卑为人，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住的时候，我们人间是用怎样的方式来对待这样的一位好灵舍？我们在圣经里啊处处看到这样的反差。那么撒旦在堕落之前，他是遮蔽约柜的基路伯，上帝把他放到自己的最亲近的位置，最高的地位。可是呢，撒旦通过欺骗的手段，从亚当手上夺走了人间的管理权。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2章也称他为这世界的王。这个撒旦作为世界的王，他又是如何对待那曾经造他的主呢？2个强盗，2个像撒旦品格的强盗来与耶稣同定十架。可喜的是呢，其中一位因着基督的仁爱，因着基督的恩典，在最后的生命垂危的时候，那么有悔改接受基督，那耶稣也给了他一个永生的盼望，说今日你将与我，就告诉你与我同在乐园。所以我们从这些中间呢，我们不断的我们学习圣所，我们看到圣经中间的基督，我们就更加体会到上帝圣灵、上帝的恩典的宏大、上帝的这种谦卑降卑， 这种慈悲为怀的心肠常常是超越我们的言语所能表达，我们的言语在上帝的慈爱，在上帝的恩典的面前变得是如此的苍白，找不到合适的言语，而只能是像孔子一样的心叹说，民无能民，民无能民。好，我们再请大家来看出埃及记的第26章。那么我们在第26章看到，这是造这个殿里的幔子的做法。好，请看第26章的第一节，经文是这么说的，说你要用十副的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来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那么我们在这儿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这里边呢，这个幔子呢要用十副，那么这个十让我们想起这个十条诫命，从十个方面都是完美的，它组成这样的一个幔子。那么这个幔子在圣经里边它代表着什么呢？我们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19-20节这里呢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说法，保罗在这里写的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么这个幔子呢，就是代表着耶稣的身体。那么这里圣经上说，我们在圣所造会幕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幔子要用十副的幔子来把它拧在一块儿。那么这个幔子呢，要用的这个细麻是用细麻线给它拧成的，颜色呢要用蓝色、紫色、朱红线朱红色的线。那为什么要这样来做呢？这个颜色我们可以请大家来想一想，这个蓝色、紫色和朱红色你放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人的身体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蓝色、紫色、朱红色？只是被打得遍体鳞伤，身上才会出现青一块、紫一块、红一块。所以呢，这个幔子它象征着耶稣的身体，那上面所用的这种线的颜色是蓝色、紫色、朱红色。那么这些线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基路伯又是怎么样把它绣上去的呢？他说是要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那么在耶稣受难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在耶稣受难的时候，所有的天使都在那里，可是呢又没有上帝的命令，他们没有办法援手基督，没有办法来对他们受难的这个元帅伸出援助之手，他们是默默地在那看着基督的受难。那么这些个天使的心中，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那么他们对于基督身上的这种受难，是在这个圣所里边是用什么来表现的呢？他说是要用巧匠的手工。其实我们中国呢有这个所谓的四大名绣，我们是一个在传统的刺绣工艺中间呢是非常有名的，在世上都是有名，有所谓湖南的这个湘绣，有四川的这个蜀绣，有中国这个广东的粤绣，还有呢江苏的苏绣，这个合称为中国的四大名绣。那么中国古代这个丝绸之路，把这些有名这些个美好的丝绸的这个产品是吧，也是借着丝绸之路呢传向世界。那么这个绣品要用精巧的手工来制作，那么这个把一样花儿一些东西把它绣在这个布上面，那么绣在这个丝绸上面，这需要非常仔细的，而且这个针呢是很尖锐的。那么这里说这个基路伯被绣在这个幔子上面，它表明了耶稣的身体它出现的这种颜色，蓝色、紫色蓝色、紫色和朱红色，它是用这个尖锐的器皿、尖锐的器械让它的身体呢出现这些颜色，也这些尖锐的刺也如同针一样，也如同绣品上的针一样来刺痛着这些基路伯的心。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 山春晖。唐朝孟郊的这首游子吟可以说是千古传颂，它表达了这个母子相依为命的这种骨肉之情，写的是这样的朴素。我们从这真真啊一针一线里边看到了慈母心。那么我们从这里呢也看到这个在上帝在为耶稣预备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这个幔子所代表的耶稣，这里面有巧匠的手工一针一针的刺绣出来啊，这中间呢是饱含了多少的心痛心酸。我们也在中华民族呢，我们还有一个在身上刺绣的刺字的一个有名的岳母刺字，精忠报国。那么耶稣来到人间，他的父亲天父像一个巧匠一样的用手工在为他预备了这样一个身体。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就是在这个预备的过程中间，就好像这个慈母手中的拿的这根针一样的，一根一根的在刺绣刺着这个身体，来最终有耶稣就道成肉身。这样卑微的一个身体，对于在天父而言，他的内心该是何等的沉重。上帝的内心是比我们人类敏感不知道多少倍的那样的一颗内心。那么这样的父子深情来为人间的救赎来成就，来承受这中间的痛苦，我们可以去体会这个天父的心该是何等的沉痛。那种隐痛是永远的，是人永远也无法体验，永远也不能完全体会到的。向来多少泪都染手缝衣，历来呢母亲的眼泪都是在用手缝的这件衣服上面不断的用母亲的眼泪来湿润着它。当天父为耶稣来预备这个身体，让他花了4000年的时间，我们难以想象有多少的眼泪来湿润了天父的眼睛，有多少的不舍在那不言之中，4000年到现在6000年默默无语耐心的等待，等待你我的归来。这个幔子呢，它是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那我们继续看第34节，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面，彼此相对。那么我们在这儿注意到了，就是这个灯台和这个法柜它是彼此分开的，它是彼此由这个幔子彼此分开的。那这里传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哎，我们注意到在耶稣被钉的时候，当他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时候，那么殿里的幔子开了。马太福音的27章51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那么这里呢，这个北面和南面的，那么因为这个幔子的裂开，所以它就成为一体。那么下面呢，第36节、第37节，我们可以来继续的来看。那么这里啊，第36节说，你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圣所啊，它代表着基督。那么这里边也同样的用蓝色、紫色、朱红色和捻的细麻，用这个手工来织。第37节，37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你要用这个道家木为帘子做5根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上当有金钩，又要为柱子做铜铸造5个带卯的座。那么你注意到了这里呢，前面我们讲4个孔是吧，那么这个地方出现了5根柱子。那5根柱子呢，哎，这里边呢，实际上呢，我们如果是把它和耶稣连起来的话，那4个这个钉子所钉的这个孔，再加上这个罗马的兵丁用枪所刺的这个孔，那么就成为这里的5根柱子。所以我们在这儿，我们看到这个圣所它里边的这些家具，所以上帝反复的强调，你这一切是吧，都要照我在山上所吩咐你的这个样式来做，要照着山上指示的，这个要谨慎的 制作这些物件，不可以凭着自己的想象啊任意的发挥。所以呢，在这个是第26章，我们在这所看到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跳过第27章，我们来到第28章。那么第28章呢，它主要是谈，就是要给亚伦做这个圣衣。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28章。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那么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那么要做一些什么东西呢？哎，下面呢第四节是这么说，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这个圣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那么用什么东西去做呢？这里要说用这个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并细麻线去做。那我们在这注意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前面说这个幔子呢，它是用蓝色的、紫色的和朱红色的线，那么现在做祭司，做祭司的话它加了一个线，就是金色的线。那么金呢，在圣经里边呢，通常是代表这个不朽坏的，这个长存的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说耶稣他复活以后，他得了一个荣耀的身躯，那么他是在一个荣耀的身躯，这个以这种新的这个身体啊，再来做这个祭祀，但是他的身上呢，依然保存了钉十字架所留的钉痕。那么下面呢，第六节说，他们要拿金线和蓝线、紫线、朱红色的线，并捻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那么下面就花了很多的功夫啊，来描写这个以弗德是怎么做的。那我在这里呢，大概的提一下，大家可以在课后呢去研究这个圣经对以弗德的这个描写。那么有一些以色列人啊，有一些犹太人出生的这个啊基督徒，他们认为这个以弗德啊就是指的十字架。那么我们把这个谜底揭开了，再回过头来研究，可能呢就比较容易看一些啊。那一会儿我们再继续。那么第九节说，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六个名字要刻在这块宝石上面，六个名字呢要在那块宝石上，都照着他们生来的次序，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着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那么这个亚伦的这个他的肩带上面啊，这个有十二支派的名字，他要纪念以色列人。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背着，他纪念着以色列民族，也是在带着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做纪念。这个石头啊，这个宝石呢是有一定的重量的，也就是，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背负了我们的重担啊，背负我们的这个重担。但是他作为祭司，他能够使我们的这些罪变成了像宝石一样可贵的人啊，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转变。那么我们再看第15节到27节，那么这里呢它是描写这个12块石头啊。那么经文呢我们就读一下吧。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这个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 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宝石、红玛瑙、紫金，第四行是水昌玉、红玛瑙、碧玉，这些都要镶在金朝中。这些宝石都要按照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要在胸牌上用金金拧成如神的链子，在胸牌上也要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要把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又要把链子的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要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又要做两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的两条肩带的下面，挨近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上。那么这里边呢，他描写的就是这个祭司他的胸前啊所带的这些宝石，它镶嵌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那么就预表着耶稣为教会的十二个支派啊，为我们来代求。圣经里边会不会用十二个支派来称呼耶稣基督的教会呢？哎，我们引大家看一节经文，在雅各书的第一章啊第一节，他是这么说的：说做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闪住十二支派之人的安。那么这里的雅各很明显是耶稣的门徒，是吧？他信了耶稣，他是耶稣的兄弟，但是呢，他做了耶稣的门徒。他说：“做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闪住十二支派之人的安。”这当时他向基督徒问安，但是他说呢：“你们是十二个支派。”所以呢，这个耶稣他这个大祭司，那么他也是为在天下的闪住在天下的十二支派来代求。那么我们下面呢来看这个第29节，他说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带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耶稣，他的心里边也装着十二个支派，那么他要为他们的生死来做决断。那么第30节，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带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的决断牌带在胸前。那么这个决断呢，就是要决断在耶稣的这个生平中间，他也有一个决断要做，是否要守这个约来救人类。我们知道呢，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最后的祷告，曾经祷告叫这个苦杯三次的祷告，让这个杯挪去，但是呢，上帝没有应允这件事情，反而是派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来坚定他履行约，完成救赎计划，完成救赎计划重要的一环的这个决心和这个勇气。那么我们再注意看第28节，刚才看了第29节，28节说要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和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那么这里就是说，这个胸牌是吧，和这个以弗德是不要分开的。那么在圣经里边呢，你注意到他们在绑耶稣的时候，他也是把耶稣把他绑得紧紧的，特别是在脚这个地方给他绑住，不让他挪开，把耶稣是牢牢的绑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在第28节呢，也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明。像前面我们念的这个第13节第14节里面也有说到，要用拧弓仿佛拧绳子做成两条链子，把这拧成的这个链子搭在两槽上，也就是要用这个绳子呢把耶稣这个绑住，是吧，把它绑起来。那么我们再看第28章的第36节， 说你要用金经做一名做一面牌，这上面刻图书之法刻归耶和华为圣。那么耶稣呢是归上帝的，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也是归耶和华为圣。第31节，你要用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啊，这个蓝色也代表了耶稣顺服律法以至于死。第32节，这个袍上要为头留一个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这个第39节说，要用杂色的细麻线织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我们在新约里啊，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他劝勉我们要以这个真理作为腰带，是吧？以真理束腰。彼得呢，也在彼得前书的5章第5节，他也说我们要以谦卑来束腰。那么耶稣他来到人间，他既是为真理而生和死，他说我为此而生，为此而死，特为给真理做见证。那么他也是谦卑柔和，所以呢这个腰带表明了耶稣以真理束腰，以谦卑束腰，那么用他的生命来与上帝立约，来完成救赎的计划。所以这是我们在第39节所看到。那么最后呢，这个看这个第40节，第40节说，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那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那么这里呢，上帝希望他们这些做祭司的从内到外都是守节心清，能够分别为圣，来在上帝的面前可以来供祭司的职分。那么这样呢，就结束了我们在第28章啊，在这个出埃及记25到28章来寻找基督的这个历程。愿今天的学习能够给您对基督有更深的一些的理解和认识。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你是何等的慈爱，你用圣经里边，用圣所里所做的这些物件来告诉我们基督所要经历所要遭遇的一切。主啊，那真真现现该是何等的刺痛主你的心，也刺痛天父的心。主啊，你为救赎所付上的代价是何等的大，愿主你帮助我们不断的来感恩，来欣赏这代价，使我们的心中有更深刻的感恩，也有更切实的行动。主，我们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